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马拉松破二，体育科技的极限想象。2年前，在意大利的蒙扎，肯尼亚长跑名将埃鲁德·基普乔格曾试图将人类全马纪录跑进2小时之内，最终他跑出了2小时25秒的成绩。此后他调整了训练计划，增加了更多核心力量训练，以减轻后腿腱的压力，并将名字改成了挑战159。2019年10月12日，奥地利维也纳普拉特公园里，即将35岁的基普乔格完成了人类历史极限的突破，以1小时59分40秒的成绩，将男子马拉松首次跑进2小时。然而，就像2年前蒙扎那次一样，他在维也纳的记录依然不被世界田联承认，因为他获得7组共41名领跑员轮流组成挡风屏障的帮助，以及激光路线的支持。对于这场由众多科学家历时4年多参与筹备的破二尝试，很多人都有这样一个疑问：在现代体育中，是科技的影响力更大，还是运动员自身的影响更大？与破二失之交臂。2017年5月6日，意大利蒙扎 F1 赛道上，跑到第37公里处时，埃德鲁·基普乔格双腿迈步的动作开始有些失去协调，开始减速。领跑员们回头看到后，轻微减速，让基普乔格跟上。基普乔格身前除了6名领跑员，更前方还有一辆汽车高速行驶，车的尾部装了一部激光发射器，在领跑员和基普乔格身前投射出了一道绿色激光。汽车以马拉松突破2小时的计划速度行驶，车顶上还放置了一块电子板，显示着当前汽车配速和照此速度最终比赛完成用时。追逐那道激光，比那道激光跑得还要快，就会创造人类的历史。最终，终点线上方的计时牌将时间停在了2小时25秒，比马拉松世界纪录快了2分32秒，距离突破2小时仅仅多了25秒。基普乔格2016年获得了里约奥运会马拉松以及伦敦马拉松的冠军，2015年获得了柏林马拉松和伦敦马拉松的冠军。2017年意大利蒙扎赛道，这次试图破二的马拉松是他参加的第9次全程马拉松。赛后，基普乔格接受采访时说道：“我是人，不是机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保持每公里2分50秒的速度并不容易。最终我没有跑进2小时，但我想传递一个信息：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人类没有极限，这绝对不是路的尽头。”如今我们知道了，人们终将会跑进2小时以内。人类的极限在哪里？2017年正式确定蒙扎作为比赛场地之前，科学家们还在柏林与米兰之间犹豫。选定理想的比赛场地需要一整套独特的环境参数，包括海拔高度、温度以及蒸汽压力的考量。最终，他们选定了意大利蒙扎。这里涵盖了所有必要的环境要素，而有别于早上9点或之后开始的正常马拉松比赛，他们选择在清晨5点45分开跑，也是为了让12摄氏度左右的室外温度和高于50%的湿度，保证运动员尽量少的流汗，损失水分。没有伦敦、波士顿、柏林热闹的地标建筑，没有复杂多变的赛道和熙攘的围观人群。蒙扎赛道像一个封闭空间里的实验室。有分析称，蒙扎赛道带来的环境优势拥有提升总成绩20秒的价值。选在2017年5月6日当天比赛还有另一层意义。63年前，正是同一天，罗杰·班尼斯特爵士用4分钟以内的时间跑进了1英里，在那之前很多年都没有人做到。但当班尼斯特爵士跑进4分钟以内以后，同一年就有24个人实现了破4。 同样，马拉松一直以来没有突破2小时，运动员、教练员、科学家都在讨论。有人认为到202100年才能突破2小时，有人认为2022年，还有些人认为2075年。于是，耐克在2014年夏天不声不响地开启了名为“破二”的计划，想要帮助世界上跑得最快的人跑得更快。为了跑到2小时以内，运动员在成绩上要提高2.5%，每跑1英里要比现纪录快上7秒，折合成万米成绩需要跑到1965年人类万米最好成绩。为此，一个大团队组建起来，各个领域的专家汇集，包括营养学家、生物力学家、环境科学家、研发设计师、空气动力学家、医学博士在内的12人组成了核心团队。最首先的当然是运动员的选择，实验室和科学家合作筛选了很多运动员，最后选择了3名。除了最有实力的肯尼亚人埃德鲁·基普乔格以外，厄立特里亚人泽森内·塔德塞是当时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保持者，而埃塞俄比亚人勒利萨·德西萨则是2届波士顿马拉松的冠军。除了运动员本身优秀的体质，为了完成破二的目标，科学家也扮演着重要角色。每个细节都在科学家们的计算之内，他们想创造出天时地利人和。计划人选确定后，专家们首先去了非洲，了解3名运动员的训练情况，并让他们佩戴装备心率测试仪的 GPS 手表进行数据采集，及时沟通并调整他们的训练方式。专项专家针对3名运动员的身体参数，因人而异地调整饮料中糖分、盐分和咖啡因的比例，通过计算运动员在跑步中燃烧的能量，科学家们为运动员提供了各式各样不同的跑步服装和跑鞋。在测试中，通过变化这些装备来观察运动员是否因穿着特定的跑步装备而节省了能量消耗。这样的测试实际持续了2-3年，测试了上100种跑鞋。为了更进一步减少运动员的消耗，团队采用了独特的领跑战术，领跑员多达30人，6人一组，在运动员身前以三角形阵型组成一道挡风的屏障。为了保证领跑员的体能，每组领跑员领跑2圈，便由下一组更换。就连世界冠军美国中长跑名将伯纳德·拉加特也在领跑员的行列中。此外，摩托车骑手会在马拉松过程中定时将手中的能量饮料递给运动员，而在传统的马拉松比赛中，饮料和能量食物补给被放置在赛道旁，运动员自己偏离赛道中心去赛道旁取饮料，会损失额外的时间。也正是因为上述的领跑战术和饮料补给方式，意大利蒙扎赛道这场破二的比赛从一开始便不被国际田联记作正式比赛成绩。与科学家运动员的通力合作和完美准备相反的是，国际田联认为这样的办法不符合田联的竞赛规定。也许最终成绩并不重要，而整个实验过程获得的数据和经验价值更高。我们最大的收获在于我们将所有影响马拉松成绩的因素科学地分开，经过对每一个领域一点一点的调整，以增加效率，来认清人类的极限在哪里，人类可以突破极限的领域在哪里。破二计划顾问应用生理学教授安迪·琼斯表示，对这些科学家来说，比赛的结束就是一个新的开始。